把这些计划好，张大哥立在当中的那一间，左右一打眼，心中立刻浮出个具体的设计。当中做客厅，一张八仙桌，四把椅子，东西两间，每间一张桌，一把椅，又太少点，暂时将就吧。啊，不，客厅也来两把椅子吧。东间做书房，哦，没有书架子呀。老李是爱买书的人，傻瓜，每月把书费省下，有几年的功夫就能买一处小房，信不信？还得给他去弄个书架子，西间放那个衣橱，东西套间，一间厨房，一间卧室，床是有了，厨房还短着案子，还显着太简单。柯源的家里是简单不得的，不过挂上些照片与对联也许稍微好些，况且堂屋还得安阳炉子。张大哥立刻看看后檐墙有出洋炉烟管子的圆孔没有，有个碟子大的圆洞，糊着张纸，四围有些烟迹，像被黑云遮住的月亮，心中平安了许多。冬天不用洋炉子不文明，计划好一切，终于觉得东西太少。可是虽然同是科员，老李究竟是乡下人，这便又差一事了。乡下人还懂得哪叫四衬，哪叫八稳呢？有好桌子也是让那对乡下孩子给抹个乱七八糟。好了，只需去找裱糊匠来糊窗子和打扫打扫地上，哎，得就是他了。张大哥出来重新端详了街门一番，不错，小洋式门，上面有两个洋灰堆成的狮子，虽然不十分像狮子，可是有几分像哈巴狗呢，就算手艺不错。两狮之间有个碟子大小的八卦，狮子与八卦联合起来，力量颇足以抵得住一对门神爷。张大哥很满意，文明房必须有洋式门，门上必须有洋灰狮子，况且还有八卦。张大哥马上去找裱糊匠，熟人不用讲价钱，或者应说裱糊匠不用讲价钱，因为张大哥没等他张嘴，已把这价钱定好，做也得做，不做也得做。糊窗户是苦买卖，可是裱糊喜棚呢，糊名医呢，不能不拉这些生意啊。凡是张大哥为媒的婚事，自然张大哥也给介绍裱糊匠，不幸新娘或新郎不等白头到老便死去一位呢，张大哥又少不得张罗胡明义，裱糊匠是在张大哥手心里呢。说好了怎样糊窗户，张大哥就手打听金银箔现在卖多少钱一刀，和纸人的粉脸涨了价钱没有。张大哥对世事要有个底稿，用不着不要紧，备而不用切莫用而不备。五点多了，张大哥必须回家了，到四牌楼买了只酱鸡回家请夫人，心里想那条棉裤他大概给做成了，总得买只鸡犒劳犒劳他。其实他要是会打毛绳裤子还真用不着做棉的。赶明儿请孙太太来教教他，一条毛绳裤买得七八块钱，自己打的两磅绳子啊，不用不了一磅半足够，就说两磅吧，两块八加两块八，五块六，省了小三块的。请孙太太教教他，反正我上衙门他没事做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叫太太闲着不近情理，老夫老妻的总得叫太太多学本事。张大哥看了看手中的荷叶包，酱鸡个子真不小，女儿也不回来，一家子吃也不至于不够。女儿十八了，该定亲了，出了高中入大学一点用处没有，只是费钱。还有二年毕业二十，四年大学二十四，再做二年事。大学毕业不做二年事，对不起那些学费。二十六了，二十六姑娘就别过二十五，过了二十五天好没人要，除非给续弦， 除非选个小人，高中一毕业还去他的，别耍玄虚。儿子是块心病，看见一挑子鲜花晚菊，老来少翻焦，张大哥把儿子忘了，用半闭着那只眼轻轻聊了一下，要买便宜东西绝不能瞪着眼直扑过去，像东安市场里穿洋服拉着女朋友的那些大爷那样，总得虚虚实实聊一眼。卖花的恰巧在这一聊的功夫捉住张大哥的眼，张大哥拉线似的把眼光收到手中的酱鸡上走了过去。儿子是块心病。老李怎么把夫人、一对小孩、铺盖卷、尿垫子、四个网篮、大小七个布包、两把雨伞、一篓加烟的芥菜头、半坛子新小米全一鼓作气运来，至今还是个谜。他好像是下了决心接家眷，所以凡是夫人舍不得的物件全搬了过来。往常他买过了三件小东西就觉得有丢失一件的可能。他请了五天假，第三天上就由乡间拔了营。卫士到北平之后还有一天的功夫布置一切，不必另请假。由张大哥那里把桌椅搬运了来，张大哥飞到四点以后不能来，所以丁二爷自告奋勇前来帮忙。丁二爷的帮忙限于看孩子，丁二爷看孩子是专门挡路碍事添麻烦。老李要往东间里放桌子，丁二爷和两个孩子恰好在最易放桌子那块玩。老李抓了抓头发往西间去，丁二爷率领二位副将急忙赶到。老李找锤子无论如何也找不到，原来丁二爷拿着呢。忙了一天，两把伞还在院里扔着，小米撒了一地，四个网篮全打开了，东西以极新颖的排列法陈列在地上，没有一件得到相当的立身所在，而且生命非常的不安全。老李踩碎一个针盒，李太太被切菜墩绊倒两次，压扁了无数可以瘪的东西，博得丁二爷与孩子们的一片彩声。还不到四点钟，张大哥来了，把左眼稍微一睁，四篮的东西已大半有了地位，用手左右指了指，地上已经看不见什么，连撒出来的小米全又回了坛子。全布置好了，没有相片和对联。张大哥对老李有些失望，再看新湖的窗子被丁二爷戳了个窟窿，不怪张大哥看不起他们呢。老李，明天上我那儿取几张风景画片，一副对联，一个中堂，好在都没上款。老李看了看墙上，才发现了黑白分明，不大好看。糊一糊好了，知道能住多少日子呀？你白给人家糊，糊墙就得糊顶棚，你还不能四白落地。可是上面悬着块黑膏药，再说了，一表糊又是天翻地覆，东西都得挪动。说着张大哥点上了烟斗，一听又要天翻地覆，老李觉得糊墙一定是罪孽深重，只好点了点头，意思是明天去取那没上款的对联。张大哥走了，他走后老李才想起来了，也没让他吃饭，饭在哪儿呢？可是退一步说，茶总该沏一壶吧。看了看堂屋，方桌上一把壶六个碗，在一个瓷盘上放着，好像专等有人来沏茶似的。谁当沏茶去呢？假如这是在张大哥家里，谁应当招了客人喝茶？老李的眉头皱上了，他刚一皱眉，丁二爷也告辞。孩子们拉住丁二爷的手，不许他走。在这儿吃饭，妈会做枣窝窝。男孩说：“枣糯糯。”女孩跟着哥哥学，话还说的不大便利。老李一边往外送客，一边心里说：“大人还不如小孩子懂事呢。”继而一想， 弄些客套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心中这么想，把丁二爷忘了。客人走出老远，他才想起，哎，丁二爷呢？李太太不难看，脸上挺干净，有点发整，眉眼也端正，嘴不大爱闭上，呼吸带着点响声，大牙板，身子横宽，棉袍又肥了些，显得迟笨。一双前后顶着棉花的改造脚，走路只见胳膊摆动，不见身体往前挪，有时猛地倒退半步，大概是脚肿，设法找那些棉花呢。坐下的时候却不难看，新学会的鞠躬，腰板挺着，两手贴垂，忽然一个整劲儿往前一栽，十分的郑重，只是略带点危险性。他给丁二爷鞠了躬，给张大哥鞠了躬，心里觉得不十分自然，可是也有点高兴。张大哥说，好在还不冷的时候，他搭了句，还没到立冬，也非常的漂亮而恰当。屋子大概的布置好了，他一手扶着椅子背，四下打了一眼，不错，只是太空，可是空的另有一种可喜的味道。这一切是他的，除了丈夫就属他大，没有公婆管着，小姑子看着，况且这是北平，北平未见得比乡下好，可是一定比乡下高。老李的眉头还皱着呢，看了他一眼，要说不会沏点茶呀，可是管住了自己，改为倒壶茶，跟他说连沏还得改成倒、啊、我还真忘了，还真。李太太笑了，把牙全露出来，茶叶呢？这句好像是问全北平呢，声音非常的高。小点事儿，老李说，把这儿不是乡下，屋里说话村外都得听见，咽了回去。他似乎为抵消大嗓说话的罪过，居然把茶叶找到了，还忘了呢，没水。为找到茶叶，把大嗓还忘了呢，没水。为找到茶叶，把大嗓的罪过又犯了。你小点声。老李咬着牙说，眉头皱得像座小山。他拿着茶壶在屋里转了半个圈，因脚下的棉花又发生了变化，所以没有转圆。我上街坊屋借一壶开水去。他摇头，不行，还得告诉他，这不比乡下，不许随便用人家的东西。妈，吃饭饭。小妞子过来拉住妈妈的手，妈妈抱起孩子来，眼圈红了。在乡下，这时候孩子就该睡了，在这儿，臭北平，这个不准，那个不行。孩子到这晚还没吃饭，屋子是空的，没有顺山大炕，没有箱子，没有水，看哪都发生，找什么也不顺手。丈夫皱着眉，一百个北平也比不上乡下。爸，还不吃饭？男孩用拳头打了老李一下。老李看了看两个孩子，眉头上那座小山化了。爸，给你们买吃的去。然后把小拳头放在自己的手掌上，这儿呀，方便极了，一会儿我都能买来。买。他看了太太一眼，买什么？太太没言语，脸上带他说，我知道你们的北平有什么。爸，买点落花生，大海棠果。爸，零吃花生。小妞子说。老李笑了，要回答他们几句，没找到话，披上了大衣，上了街。街上东西是很多，老李可想不出买什么好。街西一个旧书摊，卖书的老人正往筐中收拾《茶花女》《老残游记》和光绪32年的头版格致讲义。老李看了看，搭讪着走开，迈了两步又回头看看卖书的，正忙着收摊，似乎没有理会到老李的存在。老李开始注意羊肉床子旁边的芝麻酱烧饼，刚烙得焦黄的芝麻像些吃饱的蚊子肚， 颇想买几个。旁边一位老太太正打好羊铁壶的价钱，老李跟着买了两把，等他走后才敢问羊炉子的价钱，因张大哥极端的主张用羊炉子。买定了一个，一问价钱的时候，心中就决定好准买贵了。买好之后又决定好，告诉张大哥的时候少说两块钱，他还能说贵吗？心中很痛快，生平第一次买羊炉子，一辈子不准买上两回，贵点就贵点吧。说好炉子和铁管次日一早送去，然后提着水壶茫然不知道哪里去好，到底给孩子们买什么吃呢？